跟我们在一起，也很高兴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要读一段经文，这经文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好，那这经文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打在荧幕上，一共只有十节，所以我们大伙儿同声来念。哥罗西书三章一到十节。好，请来。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恶、恶欲和贪婪，这像一样，这些事神的愤怒并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事情，以及恼怒、愤怒、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好，我们就念到这里，我们再做个简单的祷告，求上帝来祝福我们。天父，我们在这个主日早晨把圣经的话打开的时候，求圣灵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说人的智慧言语有限，圣灵的能力知识无穷，人的不足圣灵的全备可以来弥补。孩子向你祷告，求你让我们每个人心中把一些思虑烦恼都放在一边，好让有空处，让这个圣经的话通过圣灵起变化，让我们的生命被改变，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被转换，让我们的行为能够看到结果。天父，我们把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都交在你手里，求你亲自与众人同在，你的圣灵安营在我们周围，保守我们每一位。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名，阿们。我稍微把这几句话，尤其开头那个思念上面的事，与基督一同复活，当求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下的事，稍微注解一下。因为我们中间有些慕道朋友，所谓思念上面，就是思念跟耶稣基督有关系的话事情，地上的事就是跟耶稣基督完全没关系的，可以用这个用耶稣基督做分解的。但是你要再仔细问我的话，那我就要从下面的经文来解释他说的是什么意思。然后还有说到第三节，你们已经死了，他这个死不是指我们肉体死，因为收信的人家都死了都读不到，他这个 死是指他们信主那个过程里面，他们既然已经信主了，所以过去那个生命就已经停止了，而今天是一个新的生命，那个死是指停止的意思。好，就稍微注解一下，然后我们再来进入今天的经文。好，那今天这个经文是接的两个礼拜以前，我两个礼拜前是讲在成长，成长的一个步骤，成长是一个大的过程，在成长里面有一些步骤，这些小的过程就是更新。好，那个经文，然后我就用这个第九节，这个脱去旧人，第十节穿上新人，作为今天这个标题。因为你在第九节的看到有脱去旧人，第十节有穿上新人，其实这两个动作是有先后次序，也是同时进行。那今天没有办法讲那么仔细，那今天我只能照着这段经文跟各位分享，那下次有机会再继续讲到更多的步骤。好，这是两个礼拜前讲的，那再复习一下。 新造就是说一个人信主以后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他的人生观、他的宇宙观、他的世界观都会改变。比如说刚刚的诗歌唱的就是说，以前以为是这个世界是自由永久，他信主以后晓得这个世界是上帝造的。以前没有信主以前很可能觉得人不过是一个像动物一样的存在，那信主以后晓得不是，是上帝造的，而且他把他的形象放到我们里面，所以他的宇宙观改了，他的人生观改了，最后他看这个世界也不一样。所以第一个目就是上两个礼拜前分享，就是说他这个我们信的神不是一个抽象的存在，也不是一个形上的理念，他是一个创造我们的上帝，但是可以跟我们人沟通的，而且是因为他是无所不在，所以他可以跟所有信主人同时都存在，都同在。所以这样的一个上帝，他今天跟我们沟通的时候，他对我们人每个人的一生都有他的计划，这是我们上次谈的。所以当我们信主以后，不是坐着等有一天上天堂，今天坐着就是坐着白等，是我们每一天都晓得是上帝的同在。你的父亲母亲就像你的父亲母亲小的时候带你，一直带到你八岁、九岁、十岁、十二岁让你离家，有的是十二岁离家，有的十八岁离家，有的二十五岁离家，现在有很多人听说三十几岁还住在家里，不过早晚要离家。当他离家的时候，他的父亲母亲就不能跟他同在。我们的上帝，他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晓得他跟我们同在，他比我们的父亲母亲还更了解我们，他可以跟我们一直同在，这个同在是每一天的。所以他同在不只是保护我们，让我们照我们的意思做，因为他是蛮有智慧的上帝，所以他对我们每个人人生都有一个更聪明更美善的一个安排，那这个叫上帝的旨意。所以我们活在这里不是很无聊的坐着等死，我们是很积极的晓得我们人生，不管我等一下会讲这个旨意，再仔细讲，这是我们上次说的。上次我们说我们的这个神在我们身上一个最明显的旨意，就是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就像刚刚校园领诗的时候，他念以弗所腓立比书三章，当保罗认识接受耶稣以后，他的人生有个最终极的目标，就是认识耶稣基督并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所以认识耶稣基督和上帝的奥秘，这是我们生活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神的旨意的一个目标。为什么说认识耶稣基督那么重要？我在最近我读到一句话，就是有个人叫杨飞利，这个人不是中国人，他是美国人，因为他的叫 Philip Yancey， 那翻成中文叫杨飞利，他写了一本书叫 The Jesus We Never Knew or Never Knew， 就是说耶稣真貌，这本书写得非常好。因为我们常把耶稣想成一个历史人物，过去就算了，顶多把他像雷锋来学一学，他说不是的，不是的，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是神亲自来到人间成为人的样式，然后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担当世人所有的罪，让我们可以跟上帝和好，然后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以大能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今天回到上帝的那边，坐在上帝右边为我们祷告。但是上帝的圣灵今天与我们全然同在，圣灵的最大的功能就是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曾经为人，所以我们这个做人的基督徒可以跟他在生命上有联合，所以我们那个效法认识跟效法雷锋完全不一样，雷锋从来没有人见过他，那个完全不一样，那个、只是形式意识形态上一个说法，这是一个生命里认识的说法。所以这 Philip Yancey 他说过一句话，我觉得说得很好，他说对我而言整个信仰的焦点就是耶稣基督，当我探索人生的目的奥秘的时候，我常常会碰到很多不能解决的问题， 他我看到上帝的丰盛，耶稣的慈爱，但是看见人间的这么不完全，这么残忍，他我立刻陷入迷惑。他说让我的信仰受到很大的搅扰，这时候怎么办？不是坐在家里每天思想。他说我这时候我立刻定眼仰望耶稣，从圣经里看见他当年在世上对说的话，今天同样对我说，他当年在世界上活出那个形象，今天照样活在我面前。他说我一切都明亮起来，我就不再在乎那些别的发生的事情，因为我的注意力就在耶稣身上。他说他祷告，所以我祷告，他去宣讲福音，所以我去宣讲福音，那个动力就来了。这是杨飞利，所以我这是复习上次，那我再重新说一下。那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在这个中间的过程里有一个叫更新的步骤，这是我们今天要怎么样可以达到这个目标。刚刚杨飞利说到那个已经是一个步骤，就是定睛仰望，但是有在这段经文里更仔细讲到的是一个更长的过程，叫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所以我们叫这个叫的一个过程，也可以叫做一个步骤。好，那我们看看，首先看看这个新造的人的内容，更新的内容和特质。什么叫更新？就是我今天的标题的更新，其实在重复说，就是我们刚刚说这个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好像这个意思就是说在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常常需要做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就是把过去旧的把它脱掉，把一个新的已经在我们里面了让它显明，应该是这个意思。我再说这脱去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是我们要主动做的，就是等一下我们从这经文里可以，它可以指明出两件事情，在这个短短的时间里是我们可以做的。这个有个前提，若是你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你没有体会人里面天然的无能，看到想做的做不到，明明对一些美善的事情有向往，等到自己去做的时候就做不到，你要体会那个时候，你才体会我里面缺少的不是看见，是能力。当你晓得你缺少是能力的时候，你才会来转向耶稣基督得救。我们所谓的得救，就是从那个罪、那个无能、罪的捆绑里出来。等到我们从那个里面出来的时候，我们才体会那个能力是真的。等到我们体会那个能力是真的时候，我们才体会那个能力不是只来一次，它是每天都在。这时候就需要我们有从同样的一个举动，那个叫信心，就是选择把那个我们觉得自己都觉得不好那东西可以放下，那叫脱去。这个是我加进去，这段经文你找不到。在一个横的层面，我们可以发现有三个方面，我们需要被把一个不好的过去的把那个脱去，就是行为、思想和生命。在马太福音22:36-38，这个你们不要读，我念给你们听。当耶稣在世的时候，很多人祭司长跟文士来问他说，在犹太人的律法书里面厚厚的这么多，里面写的这么多我们应当做的事，应当做的事，应当做的事，十诫写了十条，然后还加上很多礼仪行为上的准则，那么多条，他就问耶稣，你觉得诫命里最大的是什么？耶稣就说，诫命里最大就是当尽心，心就是整个全人，尽性就是灵魂，尽意，意就是思想，尽力就是行动，而爱主你的神。所以我从这里就看见心是一个生命全然的全部的，但是主耶稣特别提到思想， 和行为。我们必须尽心尽意，就是我们的思想要被转换。这个讲得很不简单，这个不是洗脑，洗脑是别人强迫进来的，这个是从里面出来的。然后尽力，等到你思想改变的时候，你才能够尽力。所以这三层，但今天我只是提一提。最后我要用第九节和第十节，就是我们在这边读的，尤其是第九节和第十节，我再念一下。我们在这两节里，不但是看见脱去旧人和穿上新人，我们看见另外两个特点。我念啊，他第一，不要彼此说谎，这是第一个特点。这个更新只有当我们很诚实的面对自己的时候，才有可能更新。若是不能够很诚实的面对自己的话，我们从哪里开始都不晓得，因为我们看见的自己不是真实的自己。很少人有这个能力能够客观的看见自己。通常我们，尤其是我们，当我们觉得很骄傲的时候，我们很难觉得自己骄傲。我们唯一的感觉就是，为什么别人都这么差，而且他们既然这么差还不来歌颂我，这是我们的唯一的感觉。我们不太能够体会什么叫骄傲，但是我们很容易体会别人骄傲。你要当别人看不起我的时候，我晓得他骄傲，但是我们不太能体会自己什么时候骄傲。这个叫做诚实，这个有时需要别人帮助的，所以他叫彼此。这个中间很有生命的恩典在里面，很有，我用普通话说，很有讲究的。不是我去帮他，他看他怎么教我，把所有教人都讲一遍，这一点都没有用，这反而让你变得骄傲。当你指出所有人骄傲的时候，你就变得最骄傲，很有意思。所以圣经是非常非常脚踏实地的，在我们生活每一个细节环节里，它都有它自己的指引。好，第二个是具体。什么叫具体？就是不是飞马行空，一步而成。他说第十节，他说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他是渐渐更新，绝对是循序而行。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我们热血蓬勃。我常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那是70年代初期，在美国的中国学生最热情的就是钓鱼台，那叫钓鱼岛、钓鱼台。那时候突然到美国才发现，这钓鱼台、钓鱼岛原来是应该是中国，现在被日本人拿去，哇，就开始疏而不读了，热情就要为钓鱼台去游行啊，疏而不读了。但是搞了两三年，钓鱼台还是日本的，海峡两边政府都没有说什么话，我们就开始怎么样？我们就开始骂这个海峡两边的人，对不对？再骂两年还是没动静，那我们也不骂了，该做生意做生意，该结婚就该结婚，该贪爱世界贪爱世界，还不照常。等到很多人回到台湾，等到他们有机会，他们也是很快的做了官，发了很多事业，很成就，他们对钓鱼台完全不提。这叫做热血，这就不是具体，因为你没有生命的动力，只是一腔热情而已。常常我们信主也是这样，我们一腔热情，看谁都不顺眼，恨不得大家都听我的，这时候你就晓得可能那个就不是具体，那也不是在诚实的原则下。诚实原则下请注意，第一个是讲到自己，你所有看到别人的都不是诚实原则，应该看到自己，那是诚实原则。第二，具体必须有一步一步，不是只是强调呼口号，需要有步骤。这是从第九节第十节看见。好，那我们下面就来看。好，所以我就刚刚讲了，我们看到今天要跟各位分享两个行动，基本上是两个行动，第三个是从别处连起来的。 我们在这个诚实并且具体的里面，我们看见三个行动，这是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第一个是面对身份的更新，这身份更新就是第一节到第四节，他说一同复活上面还有不要，相对的就是下面，而且你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这基本上讲到身份的不同。上面下面不是你看得见上面下面，是你在你的生活里，在你的生命里，你可以体会那个身份的改变。好，那我们就来从这段来看，一个是地上，一个是天上的。天上就是在基督里的，这个不是虚无缥缈的，不是死以后的，是现在的。我们看地上天上，我把这几个对比把它写出来。好，就是我先从左边地上的，地上的我们的身份，我们最在乎的就是职业或者社会，对不对？讲白了就是职业和社会，对中国人来讲家庭也可能，但是他通常不会把家庭的地位放成真正的地位。我们中国人在乎就是职业上，你问你不相信你问人好了，你问人家自我介绍的时候，你问说你是谁，他说我是某某某，我是安徽人，我现在是某某公司的技术总监啊，看啊，我是谁，我生在哪里，我现在是做什么，我们都是这样子。或者是我生在北京，我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写了三本书。我是什么人，我生在哪里，假若是真的话，我是某某公司的老板，那不简单了，拿出名片上面四个 title。 这是我们今天所在乎的。我们多少时候人间的争吵都是因为我觉得我该有这个地位，你没给我，我写了这本书怎么得到这么坏的评论，或者没写书我说了一句话你怎么这么反对，这是我们在乎的，这是地上。我这样说不代表地上事情我们现在一通通把它扫到垃圾桶里，你扫不掉的，这不是你要不要的问题。要是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这个，你扫也扫不掉，扫掉你就发疯了，你就变成真空了。所以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晓得我们是上帝所拣选的国民。这国在哪里？有没有一个 passport？没有，但是我心里晓得我是天父的儿女。有没有 birth certificate？ 有没有出生证明书？没有，但是我心里晓得我是君尊的祭司。因为我看见人间的痛苦的时候，我不再用一个藐视不比下自傲的心态，我是同情他们，我要把他们，为什么我们要去传福音？我们不是替耶稣做公关的，我们不是做这群众路线的，我们传福音是因为我们体会我以前就是这样的人，我可以进入到耶稣基督恩典里面来，我以前这些羞耻不做错的事情可以一笔勾销，所以我希望别人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我是祭司，什么叫祭司？就是把人能够带到神面前来替他祷告的人。最后，我是圣洁的子民。这几句话不是我想出来，是彼得在彼得前书二章八节，他说我们是神所拣选的国子民，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当宣扬到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这是天上的身份。若是我们不看重这个右边这个天上的身份的话，你只有地上身份，
你就不能劝人家不要看重，因为不看重他没有了。同样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这是我们可以选择的，看你要不要选。当神的话，当你读到彼得前书二章八节九节，神对你说话的时候，你说：“主啊，谢谢你提醒我，原来我就是侍从身份，比公司的 CEO， 比美国总统还尊贵。”这不是我说的，有一首歌叫《我宁愿有耶稣》，听过吗？我宁愿有耶稣胜过金钱，他后面说胜过世上一切君王，有没有听过这首歌？有。这个写歌的人叫 George Beverly Shea， 他真是这样想，因为他是当时他是加拿大还是纽约的一个歌剧院的首席男歌声男歌手，歌不是歌手，歌手是那个民谣啊，学生校园音乐叫民叫歌手，他们那个是叫的，我都不晓得叫什么，经过很严格的训练出来的，而且这个声誉，我们讲到声誉是不得了的声誉，走到哪里都想、啊、你一说我是什么什么大歌剧院的首席男高音，他是男低音，哇不得了了。但他信主以后，他说 I rather have Jesus， 因为他看重天上的人，所以他就跟这个 Billy Graham 他们组织的一个布道团，他两年前去世的时候是106岁还是108岁，他这一辈子就是说 I rather have Jesus， 这样的人他不会陷入在政治斗争里，他不会落在自卑里，不会长期落在自卑里，不会长期被人家卷到一个政治斗争。我等一下要讲这些见证，因为他看重天上的身份。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不是指出不好的事情就能够改变，不能的。我们今天是需要一个改变，从里面的开始改变，每一天醒来谢谢主，我是你特拣选的国民，我是上帝有尊贵荣耀的儿女，这些我已经有了，我不需要再去争了，我是君尊的祭司，有尊贵的祭司，所以我的职分不是人家叫我去传福音。我心里体会一个人没信主，尤其是我的亲人，我想 我常想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好狠心啊，我们宁愿看见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家人得到很多世界上的荣誉，或者是被世界 很多事情糟蹋，受到很多羞辱或荣誉，但是对永远的生命毫无概念，每天在挣扎，我们怎么可能心不动呢？我讲 Billy Graham，Billy Graham 这就是葛培理啊，我们中文翻译葛培理，有好多种不同的翻译，有的葛培理，有的叫格里汉，对不对？看你是海峡哪边。但你晓得吗？他是有史以来带领最多人归向耶稣，几千万。都是别人替他统计，他从来不统计他带多少人信主，可报章杂志替他统计，所以他就变成这些自由派报纸的攻击对象。我只讲一件事情，他1980年收到这个克林姆林宫，当时苏联克林姆林宫给他一个请帖，请他去苏联讲道。好，他就决定，他经过祷告以后，他们决定去了。去的时候他就从神领得到一句话，他说我去不是对政治的所有的政治制度做挑战，他不是，他说我只有一个机会，就是对耶稣基督福音做一个最简单的介绍，而且对在苏联当时受压迫的教会给一个鼓励，这是两个目的。不晓得这两个目的，先是被自由派攻击，自由派就说，自由派就是不信主的人，不信主就是说这个人就是假冒为善，就这么说他，制造很多谎言攻击他。他还没去，等他去了以后回来，你猜是谁攻击他？是跟他同路的基督徒攻击他，说他罪恶面前妥协， 没有公开攻击克里姆林宫。你想想看，若是你今天做一件事情，做完了开头是不信主人攻击你，等到你做完以后，是你身边的弟兄姐妹攻击你，他没有倒下。八年以后，等到克里姆林宫1988年开始瓦解，1991年柏林围墙开始瓦解以后，他们才看见他当初做的决定是对的，因为他没有用政治方法让苏联的老百姓做一个政治的对抗，他把福音传给他们，鼓励这些教会在患难中要坚持到底。最后是美国的布希总统，老布希总统到柏林的时候公开赞扬他，他说若不是因为他，他说因为他的缘故，他说今天这个墙会比那么快就倒。但是这已经11年以后的事情，他没有倒。为什么？因为他说他我是上帝的仆人，我是上帝的儿女，我问心无愧，因为他看中这边。你晓得他们估计他为这个，因为这么多人信主，那个钱捐给他的钱是不得了，上亿美金每年的。但他坚持一个原则，就是他们的薪水，他的生活费用50年如一日，住一个普通的房子，拿普通的薪水，其他钱他绝对不看，连账都不看，绝对不碰，绝对不过问。因为他看中右边的，看中天上的身份。好，我这个只能讲多。最就是今年我去中国的时候，有一位姐妹是在我们的营会里读到这个彼得前书2章8节9节的后，读完以后下午聚会的时候就做见证，就哭得一塌糊涂。她说我以前以为我是一个 filthy dirty woman，就说我以前以为我是一个肮脏不可救药的女人，因为她以前有些不好的事情。她说我其实信主以后我还常常这么想，因为我还有这样的意念有的时候。但是她读到我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她说我突然了解，我虽然有些很多旧的习惯，但是在我里面有一个圣洁的生命的时候，哎呀，她说我这个好像一个阳光照在黑暗里，突然了解这个圣洁生命不是我自己努力来，是本来已经在这里了。但今天我需要努力的是让这个圣洁生命出来。以前他我每天眼睛看的就是我里面那些不好的想法，也没有办法。今天我才提过看错方向了。哎呀，我听了好感动。常常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看见都是别人不好，然后最后看自己不好，然后认了罪，可是没有赦罪的恩典，没有君尊的祭司，没有圣洁的国度在里面。好，第二，面对救人，这是第二点。第五节第八节，您看第五节，说所以你要致死在地上的肢体，淫乱污秽邪恶邪情恶欲，邪恶就是邪情恶欲和贪婪，这些是神的愤怒临到那悖逆之子，这些都是很清楚的事情。比如说淫乱很清楚，不该有的性行为就叫淫乱，这很清楚。但是在这个不该有的性行为还没有发生以前，还有别的事情，那些也是要脱去的。那就在下面，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事，以及看到那个以及没有，第八节，假如你有圣经你可以看，没有话我念给你听。他说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事，以及就讲到恼怒愤怒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这一切也要除去，这一切比较不容易察觉，奸淫很容易察觉。所以我这个跟各位分享，就是照着圣经我们看这两个，一个是明显的，一个是不明显。 我最近读到一个见证，这见证写得非常好，是在《举目》杂，好像是《举目》杂志，我们家里床头一大堆基督教杂志，出版社的杂志，我们常常去看。有个弟兄他做一个见证，他说他在费城，这是3年前的事，他在费城信主了，而且很追求，然后他是想去那个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的 Wharton School， 你晓得 Wharton School， 可能在中国都晓得，就是美国头3名的 Business School 去做研究生，他就去申请了，搞了半天最后没申请到。可是他没申请到时，神突然给他一个很好的工作，因为他那时候从 Drexel 旁边一个学校转到 Wharton， 在这个中间的时候他突然得到一个很好的工作，哎，薪水非常好。可是他那时候信主2年，那工作里面把他的简历，那公司替他写简历，因为招揽顾客嘛，是一个投资那个服务公司，写简历的时候就把他写成说他已经有这个商业什么博商业硕士8年，服务8年的经验，就这么写。他想我才服务1年，可是他回来就问别人，别人都说每个人的履历都被灌水，但是他是基督徒，他怎么办？他祷告以后，与别人帮他忙，他才发现他里面有很多恼恨，恼恨就觉得别人为什么都得好的待遇，只有我这么辛苦，这就是恼恨啊。他以前不觉得了，他等到把这些恼恨这些东西都慢慢除掉以后，他愿意去跟那个老板说话。他发现上帝，他主要转那一点，不是要面对应该不应该，那应该不应该是结果，他要面对为什么人家虚捧他，他这么高兴，因为他觉得以前上帝对他不好。他说他我在中国很好的学校，在美国待了很久，才跟在美国这些年轻小伙子一起在公司里一起，我好不容易想往前的时候又碰到这件事情，他觉得好像上帝以前欠他，现在替他灌水一下好像弥补回来。但他突然了解上帝没有亏待他，因为他看见以前若是他一平步云轻的话，他现在会变成骄傲自大狂傲的人。所以那时候他就去跟老板说这个简历写错了，你猜到老板肯不肯改？不肯改。他这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日子来了。他经过祷告以后，他就开始申请别的 business school， 比较次等的 business school， 因为他等那个 Wharton 等了几年进不去嘛，次等，结果就进去一个很好的。他拿到，他把他跟老板辞职书，他受不了，他说我凭信心把辞职信写进去。他那个辞职信写进去第二天就收到 Louisiana State 给他的入学许可奖学金。你说神是不是奇妙？神就让他先辞职再给他，哎，他感谢主，感谢得不得了。他就是他不只是面对那个明显的，他是面对不明显的，因为你只面对明显有时候没有办法，因为你要把里面心中的那些恼恨毁谤毒恶那个除掉，你才能有行为。这边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在马可福音读到14章，玛利亚当耶稣基督月节前2天，那个大夫以前曾经得大麻风的西门替耶稣宴席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在里面恼恨纷争嫉妒，只有玛利亚晓得主要死的日子到了，他为主预备香膏来膏主，为他安葬预备。你想他做这样的事情，别人对他怎么样？做得好，有没有？没有一个人说他做得好，一些门徒对他恼怒，就觉得这很耶稣的夸奖都被你一个人得了，太差了， 他们然后攻击他，这个钱可以去收集穷人，浪费在耶稣身上，讲得铿铿有声，但是讲话中有一个是贼，他偷了钱他还说这个话，但耶稣说你们常有穷人，但是你不常有我。这个女人所做的事，在普天下传讲福音的时候要纪念这个女人所做，因为她是爱主，但是她没有对那个当场指责他人反弹，因为她注意力在主身上。我猜她听见了听若无闻，因为她注意力在主身上，真是不容易。最后，这最后，这是我从下面今天没有机会讲的，和以弗所说四章取出几节。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别人帮忙的，我们自己看不见，所以要在圣灵的工作和肢体互动中托起。第一个圣灵第一个工作是三章五节，要致死，那个致死就是这一三章五节，那是圣灵的工作，不是别人要求我，是我自己要求。就像我刚讲那个见证，那个年轻的信，他所谓致死就是说这是不对的行为，也不是我自己去做的，是老板把我的履历灌水。大概有一年半他挣扎这个，最后从里面出来。有的时候致死不是很容易的，需要圣灵不断的工作。那个能力是从看见上帝的慈爱，看见上帝已经把尊贵荣耀给我，上帝在我过去的日程里每一天扶持，说我今天可以相信他，脱去那不该做的事情。第二就是以弗所书，我念一下这几节，这是我要结束的时候跟你们分享的。十五节，唯有爱心说诚实话，全身连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二十五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互为肢体。这非常辛苦的事情，我们通常不是诚实话，我们是批判别人，我们以为是诚实话，它不是。我再说那个原则，诚实话是对自己说的，你发现你要跟所有人讲诚实话那都是批判，诚实话是对自己说的。因为你在爱中才有谦虚温柔，就是以弗所书四章一到三节，凡事谦虚，他说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什么叫相称呢？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爱心，互相宽容，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在这个样的情况下我们才看得见自己，而且即使我们说的不是感觉而是事实。我就讲最近，就前一阵子我去一个教会讲道，讲完道的时候有两个弟兄来跟我讲话，一个弟兄就也是我也是一个年轻的，现在最近很多教会都有很多年轻人，他就说，他说我今天听你讲完道，他说我有个感觉。我说什么？他说我要到 Houghton， 他是 Michigan Tech 念书，他都好多年前的事儿。他说我要去 Houghton 跟我以前教会一个弟兄跟他道歉，他说我以前对他的批评是太不合理，因为我完全没有看见自己的问题，一味批评他，而且我都不晓得我现在批评是当时批评是不是事实。哎呀，听好感动。还有一个弟兄也跑来，他说我们，他说我就希望，这是他说他的希望，他说我希望在我们的教会，他说他的教会，大家彼此对待的时候稍微有一些客气。哎，我听了好心好酸啊。他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在主内讲话就非常不客气，单刀直入，把对方杀得片甲浑身淋血， 还以为是做得对。他说这弟兄就出来讲这句话，他说这是我的祷告，他说我的要求也很少，只要求我们讲话稍微客气一下，稍微替对方想一想，不要在感觉里就单刀直入，拿出刀来就杀。我们是以为我们是希伯来书那个把骨节都破开，片血淋淋的。我觉得这两个人实在是非常有智慧。我最后用以弗所书24:29，我们一起来勉励，我念。这也是我最近一直的祷告。他说，这个是而且是可以操练的。我打在上面。他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就要听见的人得益处。从这里你可以看清楚什么是救人，什么是信任。等到那个批评尖酸的话、调侃的话、喜笑的话要出来的时候，你晓得那是救人。但是那时候即使我说不出造就人的话，我起码可以不说。要随时说造就人的那个造就人的好话，原文你去看英文，他不是说要讨好别人，哎呀你好漂亮，这很好，我觉得这没有讨好别人。哇你这个真是天下第一，哦这个有点问题了，你说对方天下第一，这有点问题了。哎呀我从来没有看这么好，这个有点 exaggerate， 会不会？但是他是说造就人，而且你英文是说按照他的需要来说造就人的话，看他需要在哪里。啊，英文你仔细看圣经是非常仔细的，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可以操练，脱去救人，从简单说话开始，碰到人是不是稍微客气一点，打个招呼 ，Hi， how are you？ 你好吗？这种可以做到，而不要看到人眼睛没看见。等一下我们就可以试试，愿上神的灵帮助我们。我觉得若是有神的生命圣灵在我们里面，神的要求并不是一步到位，他是渐渐在知识上渐渐的更新，一点一点的。每个人有不同的地步，不同的操练，但是这个简单言语上操练，常常说话可不可以请你，请总可以说吧，人家帮你做完了可不可以说一声谢谢，可不可以说一声对不起，看到人的时候即使没笑脸也可以跟他，我今天实在是身体不舒服，也可以解释一下。我想即使这样讲可能要求也是太多了，愿圣灵自己亲自对每个人说话。我们做个祷告结束。天父，我们在你的恩典面前，我们只有来称赞主，你的恩典是何等的细腻，晓得我们里面所有的问题，主求你的圣灵亲自来引导我们，借着神的话对我们每个人心说。主，你不是要用一个高高在上打压的方法来斥责我们，你是要点出我们的问题在哪里，然后你用你自己爱来包容来包裹，要回转，让我们的羞耻在认错里认罪里，我们的羞耻被你赦免，得到恩典重新出发。也当我们学会穿上新人的时候，我们彼此鼓励，彼此得造就，让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彼此里面爱的水缸开始被填满。天父，谢谢你，你的恩典说不尽，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门。